新南威尔士大学可能是澳洲创业环境最好的大学之一，他们也很鼓励学生的创业，包括我这三家公司，大学都有多多少少支持我们。比如最近有一个 Founder 10X 的 program，大学就免费的给10个最佳的创业公司，每个公司给他们2万澳元
启动资金，
对
是是
对，启动资金也不要任何的股份，并且把我们免费送到硅谷去参加谷歌的10个星期的孵化器。
去过硅谷了是吧？
对，我去过。现在的硅谷可能是跟10年前的不太一样。现在硅谷分成两个很大的学派不一样，一个是 venture capitalist，就是专门的投资人，会在硅谷找寻很多小的项目投资。然后也是因为很多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的 startup 和创业者是因为冲着这笔钱而去的硅谷，那些公司可能成功的几率就相对来说更少一点。我这边认识叫做 Blackbird 的创始人是硅谷一个很大的一家风投公司，他就说想去硅谷，尤其做科技公司，最少的是70%能成功的公司都是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是在这个领域真正受过折磨的，并且对这个保持热情才能够真正的创业成功。
我可以说你现在也正在饱受这样的折磨，自己给自己找的折磨是不是？
对，但是这个的确我觉得人生这是一件很美满的事情。比如说我自己之前编程编了个软件给我父母，就是我爸妈因为最近也刚退休，就是很喜欢种菜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给他们编了一个程序，就是按照过去的市场分析，在北京哪些菜啊树的花的种子会比较便宜，并且比较适合那个
又存活率高产量又大是不是，
然后并且给他们用利用 AI 的数据分析给他们做了一个你们决定未来3个月之后会有哪些种类，就比如这10个种类的花或者这种子是会长得比较好的，并且能够价格比较便宜。就是虽然这个对我没什么商业价值，但是的确你说学编程能够做出很多这种很小的事情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非常匠心独具。我觉得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就编一个适合你们的程序。你就是人家传说中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没
是学霸吗？
算是，但是经历比较忐忑稍微，因为我本来喜欢、啊、我是特别喜欢历史的嘛，然后我之前在英国读书去了剑桥的历史系，但是因为我爸是工科的家长，所以非常不愿意我去读文科、不肯给我钱让我去读书，所以读了大概1年左右也就退学了、自己是回中国创业，然后做的是一个酒瓶子的创业公司，设计公司。
哦，你其实之前已经也创过业了，
对对对，
成功了吗？
挺成功的，然后当时公司也是卖了很多钱嘛，对。这个我是人生机遇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在英国读书的有一个朋友的爸爸是一个亿万富豪，在法国买了3个酒庄，然后所以就也不知道干嘛，就说
就给他设计酒瓶子，
对，然后他就开始往回锅卖，没想到因为我设计酒瓶子卖得很好，然后就赚了一笔很大的设计费，然后就说哎，这个可能还真的可能能做得好。是我一个从小就喜欢画画嘛，也参加一些就国际上的一些设计比赛啊，像那种游戏的电子设计比赛，所以可能那时候就开始稍微接触一些游戏理念，还有编程的一些理念，包括如何运用一些 visualized 的系统，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行业也算是把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慢慢归总到
穿在一块儿
了。就很多时候可能你单独拆开看，你可能会觉得是一个磨难，或者这种事情就完全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但可能到后来你会来发现你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个。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磨砺而不是一种磨难。哎，你这个说法我觉得特别有新意，把你人生的磨砺穿在一起，哎，它其实反而成就你不平凡的一个人生。
对，
你从小就是个学霸吗？
也不是，小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说我英语无望。
是吗？
对，然后因为
老师看走眼了。
因为我当时小学的时候可能花了1个月的时间才会拼26个字母和 pencil 这个单词，这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小学1年级就开始学英文了，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英文。但是到了后来国外的一个环境，可能2个月之内就已经把 basic communication 捡起来了。这也就为什么我做的一个公司是语言培训，因为我觉得环境对语言来说太重要了，而不是
说有自己切身经历才
对。对对对，的确是我一个经历过的痛点吧。不是会经常搞笑说中国学生就问 how are you， 然后都永远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就是说但 但真正的打法可能有十几种甚至好几十种，所以不想像学生像过去的那种方式永远就永远只有一个对的答案，对，这样子我觉得给他们一个环境让他们自己去培养自己的英文或者外语技巧，还是这样是一个更好的教学的方法吧。
目前因为你从事的这个方向，所以应该接触的业内的人接触的比较多的，就你的观察来看，目前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 AI 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现在澳大利亚的 AI 技术还属于在婴儿的孵化期，可能澳洲最好的 AI 的大学的确就是西南威尔士大学，但西南威尔士出的人工智能和 robotics 领域专家和美国比起来还是差很多，就比如像美国最好的斯坦福大学是 AI 最好的，第二名是Carnegie Mellon， 这两个学校所做的 AI 的贡献对人类历史都有推动的作用，但相对来说澳洲并没有这种决定性的 AI 的突破，按照专家的分析可能澳洲的 AI 是系统比美国还是要落后10到15年。
那中国呢，目前我们经常看就是中国的很多的报道包括习近平最近的讲话都涉及到有人工智能，那中国目前的对于 AI 的普及或者说一种意识还有将来的发展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 AI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数据化，就是你要通过 big data 来推动 AI 的发展，
大数据需要，
对，大数据，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现在中国所有的数据都是政府所有的，并且不接收外国的所有很多数据，就比如像谷歌还有这种数据，因为美国和中国一些政治的关系，所以导致中国的 AI 的数据系统是一个 enclosed 的系统，只有中国里边内部才有的数据，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脱离 Facebook、Twitter、YouTube 这些东西而发展出一个自己独立的市场，所以中国系统本来就是自己的一个 ecosystem， 但是如果说作为 AI 行业的确能在这个系统里面发展很多，但是如果想作为一个世界领先的 AI 还是需要跟国外的很多数据互通才可以，所以这个可能是很多 AI 的创业公司在中国发展遇到最大的阻碍之一。
刚才这是一个澳美之间的对比，澳中之间的，就是谁比谁究竟目前领先差距大概有多大？
这个澳洲和中国之间比较的话还是来说是因为中国稍微领先一些，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每年在投上百亿的钱在这种 AI 工业化的，
这是政府行为，对不
对？
对，
这是政府行为，政府包括这次习近平跟 Donald Trump 签的一个合同里边30%都是中国一些工业化还有技术相关的一些私企还有新闻，包括华为啊还有这些都是想推进技术这个阻拦的，但是现在因为中国的第一人口基数在那，第二是说中国可能比较重视这一帮创业的人有一个人口基数在这，所以中国应该比澳洲还是稍微发达一些的，但是可能中国的 AI 比较适合当地化，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走出中国，单论技术来说中国是比澳洲稍微领先一些的。现在澳洲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地广人稀，并且很能够招收很多国外引进人才，澳洲现在在很大政府包括在推进很多想引进这种高精尖技术人才，当然是一个很有可能是澳洲大进步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 challenge 就是澳洲很多 AI 公司包括我自己的公司做得比较好了以后都会有很多机遇去美国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考虑的话那肯定美国的会有一个更好的土壤，更多的投资人包括客户和数据都会比澳洲的更加适合一家创业公司去发展，所以如何保持自己的高精尖公司留在澳洲也是澳洲政府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个困难之一。
那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美国将来它的软件还是硬件的环境更适合你公司的业务，我们首先说或者说能够更帮助你早日实现你的梦想，不排除以后去美国。
对，的确不排除，因为我去过美国硅谷好几次，并且那边的投资人对科技方面的见解还是比澳洲的投资人要远远的高出很多，因为澳洲的投资人可能都会觉得是比如 AI 还有 VR 都会觉得这是一个 bubble 就是一个泡沫，然后可能就会赶着这个潮流而去投资，是为了潮流而去投资，
为短线是不是？
对，而并不是为了技术而去投资的，但是美国的很多投资人因为他们的确有这方面专业的知识，并且与其给予公司的肯定不光仅仅是金钱上的帮助，并且能给你公司很多技术上的支持包括合作伙伴的一些支持，这个对创业公司来说是太重要的，但是在澳洲就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土壤。